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你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哦。
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出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数你让年历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一定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
这首歌曲叫做《时间飞行》，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心都静下来了呢？我们今天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聊聊我们的视野。今天是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的主讲人，今天的来宾有多重的身份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来宾很特别哦，他有多重的身份。大家可能想到说啊，我知道啦，现在大家很流行哦，这个身份要斜杠哦。不过呢，今天的来宾的身份哦，一开始大家感觉到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哦。他同时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呢，他也是计程车司机。邀请到的是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郭定元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也许一开始听众朋友觉得还蛮冲突的嘛，因为计程车司机感觉就是你每天嘛都要开出去这个赚钱这样子，那摄影师哦感觉是有一点梦幻的工作。老师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身份哦，因为呢老师把自己在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视角，驾驶座的这个视角，在这个在乘客的过程当中对很多人事物有不同的观察，把它化为文字，这本书也寓意很深远，叫做庄子在车上。然后我每次看这个书的里面的文章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在哪，庄子在哪里。老师里面的文章篇幅，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长，但是却有一种看尽人生百态的感觉。这个读者也可以从好像司机有点像第三人吗，或者是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那个乘客的故事。我们先回过头来先问看老师好了，我们刚刚讲摄影师嘛，又是计程车司机，虽然说这个身份啊你本来就可以兼具啦，也没有很冲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跟安排呢？
首先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在摄影这个领域里面它也分作很多的类型，比如说婚纱摄影，它也是摄影。那工商摄影就是专门拍商品的，也是摄影。那我自己比较是专门是以风景摄影作为我的创作的一个类型，就是专门拍一些自然风景的。像工商摄影或是婚纱摄影，这个是你为客户拍，就是收入就比较明确一点。那像风景摄影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卖作品作为收入的来源。那有时候如果说你一个创作你拍了一年之后，你的展览你的出版品销售不好的话，可能就你的收入就会比较有困难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以我自己的一个摄影创作来讲的话，它是为我自己而拍，然后赚钱的部分就比较不确定，就是可能赚得到钱也可能赚不到钱。那当初我要来开计程车之前呢，就是因为有一档摄影创作那个卖得不好，那时候就是会牵涉到那个生计的问题，就想说要做什么比较适合。后来就想到就是说那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工作它是可以赚得到钱的一个行业。那当然它跟那个摄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计程车司机它是乘客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那种创造性。不过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解决我当时就是为了谋生所产生的一个困境这样。那会来开计程车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你可以随时决定你要上班或者是下班这样子，你可以连续上班一个礼拜，也可以一个礼拜不上班这样子，
自己决定，
对，就是完全是那个自由的选择权完全在你的手上。那另外就是我当时有受到一个美国现代音乐家叫做菲利普·格拉斯的影响。菲利普·格拉斯他是在电影配乐跟现代音乐上面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现代作曲家。那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作品，他的音乐作品都不被听众接受，就是他的作品只能够在一些比较是另类的演出场所，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伊朗这种地方演出。那这种地方演出的话他自然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也是为了要谋生的关系，他也是去开计程车，就是他白天开计程车晚上回去之后继续作曲。对，他也当过水电工，所以一直到他那个40岁之前他都没有办法靠那个他的创作来维生。那我因为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就我们有一点就是那个像大师 看齐的那种那种。
那我也来试试看当个司机、嗯、
对，向大师致敬
哦、
所以就是选择了开计程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子。
嗯，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书哦，庄子在车上，在封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哦，他说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那其实听众朋友就会哎呀天哪，念哲学，大家就想说哎呀难怪刚刚讲说赚钱谋生不易哦，尤其刚刚提到摄影师的工作，老师是拍个自然风景的，确实也有会面对很多挑战。但是成为计程车司机之后啊，我有时候也很好奇，包含在书中的时候，也一边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诶，摄影师的视角啊跟这个司机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呢？像刚刚遇到老师之后，老师给我看了那个摄影的作品，感觉啊跟那个自然风景的距离好远啊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感觉是这样子。可是书里面啊，或者是说刚刚讲计程车司机哦，那个工作的场域就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好近啊感觉那个点好像还一样。那想问问看老师，刚刚讲作为摄影师的视角还有司机的这个视角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吗？
拍照哈，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是拍那个风景的，
嗯，
那其实拍风景其实不是只是拍一个客观的风景，
嗯，
我们是借由就是外在的风景去传达一个你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心境。那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的风景作摄影作品给人一种非常遥远或者是非常空旷的一个感觉，那个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当时在那边的一个心境，就是所谓的淡漠的一个平淡然后一个广漠的一个心境这样子。那个乘客呢搭计程车的乘客，他在那个车厢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观察，
嗯，
但是其实那个这种身体上的近跟你那个心理上的一个远近其实是可以二分的，你还是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比较超然的一个立场，就是去看在车厢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那在我在书写计程车乘客的故事的时候，我是就是用这种客观的一个视角去传达所谓的普遍的一个人性，就是在每一个故事，它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所谓的共同的人性就是所支撑的。这个人性的话，就是不管是你来看，或者是隔了十年另外一个那个读者来看，他们其实因为人性是普遍的，所以他们会在同样的故事里面看到那个比较永恒的，就是不会受到时间所，虽然是十年前发生的一个计程车乘客的故事，可能在十年后他还是会因为这些文字去看到他身上某些那个人性共通的一个特点这样子。
嗯，是，欸，我也蛮好奇的哦，因为当然老师在作为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当然可能你开车嘛，有人叫车或者是有人给你招手，他就上车然后把他载到下一个地点，那你可能在附近绕一绕又有人招手，他其实是一个很随机性的啊，你也没办法掌控是谁要坐上这台车然后他要去哪里。一开始做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就会对乘客有这么多的观察嘛，因为当然书里面是收录比较集结出来把它集合出来很多篇故事，但是平常遇到的客人应该更多吧
对，我开车到现在粗略估计的话啦，至少有10000个乘客以上啦，就是搭载的乘客起码有10000个以上这样子。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所收录的大概不到，应该是不到100则啦，就等于说只有1%的比率。那其实大部分的乘客他们上车之后，其实他们跟司机是没有互动的，就是他们上车之后安静的到达下车的地点，然后就走了，就是彼此也没有交集。那其实有交集的 是非常的少，就是大概是1%。
嗯，
那这1%里面呢，其实有的是乘客他愿意主动跟你聊一些他、
对啊，
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
嗯，
那有的是自然而然就在车上发生了。
嗯，
那其实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子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呈现一个比较是对观众会有兴趣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这个其实就跟摄影一样，摄影也是在一个可能十个人来看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风景里面，去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
哦，
那所以就是在计程车乘客的上车跟下车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呢，在1%里面，再透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去抓出我认为就是说会比较触动我触动读者的地方，然后就再把它用文字把它表现成一个，我尽量把它视觉化了，因为那个摄影师其实就是用是一个视觉的，对，以视觉创作作为他呈现的一个方式。那我的文字希望就是透过文字的书写，也能够在读者阅读的过程里面，就是脑海中有一幕一幕的那个影像，就是能够好像那个身临其境、如临在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
嗯，
夜深那么黑，看不见那些界限。任谁都把泪与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却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全剧终会长大成人，思维最黑的黑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庄子在车上》。从这个司机的角度，也就是计程车司机的角度，跟这些乘客们互动的故事，甚至是乘客们自己的故事，有点像是一个超然的视角在观察跟重新去认识人这回事哦。那其实我们之前呢聊到了老师这个下笔的一个视角之外，我自己阅读老师的文字啊，一直觉得有一种淡然但是又有点幽默的感觉。跟老师并不熟识哦，但是从老师的文字当中，一直觉得老师是一个有种淡漠的感觉，淡漠中又带有一种幽默感。老师你是这种性格人吗？还是说因为撰写的关系就呈现出你是这样的一个司机？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之所以全部发生就是它的场景都是在以台中作为那个故事的背景。
嗯，
这个是计程车司机他在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有规定，譬如说你如果在台北开计程车的话，你就不能够
去别的县市这样。
最远只到桃园吧，就是不能够再往南了。对对对。那像我们在台中开计程车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越过苗栗以上
哦。
那如果说我在台北或者是其他地方那个营业的话，我可能就会被政府罚钱这样。这个是法令上的一个规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定，也就限制了这本书它所呈现的那个地区全部都是在台中发生这样子。
嗯，
那再来就是那个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哲学的背景，所以我在哲学它简单的来讲就是它在探究人生的一个比较本质性的东西啊。
嗯，
那以佛家来讲的话，佛家其实人生当然我们是追求快乐啦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快乐，你会经常会跟人家说祝你幸福快乐。
嗯，
但是其实那个佛教，以佛教来讲的话，其实人的本质是苦的，就是不管是痛苦啊，或者说你在人生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忧虑啊，一些事情。事实上这个以佛教来讲，佛教也是哲学的我们哲学研究的范围之一。
嗯，
就是佛教说人生本身是苦的，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跟那个本质的苦都在人生里面，那它是同时发生的哦。那个也是所有的人都会面临的，不是说因为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一个大老板，你的人生就只有快乐没有痛苦。
嗯，不会这样子，
也不会反过来说你今天是一个那个计程车司机或者是一个那个路边的小摊贩，你的人生就完全充满了痛苦没有快乐。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人他的痛苦快乐只是成分不一样，比例不一样。那每个上车的乘客他其实也 也都是一样，不管他是董事长来坐车，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来坐车，
嗯，
他的人生里面也都是充满了这种苦乐交集一样。那其实我在那个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希望就是把这两个苦跟乐同时把它呈现出来，
嗯，
不会非常的。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我们主流的是在歌颂幸福跟快乐啦，
嗯，
就是希望就是说，那个不要太
悲观，
过多的对，就不要太悲观，或者是不要太去碰触到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这样子，
哦。
可是我是觉得，当你去正视那一块的时候，这个是那个圣言讲的嘛，你要先看到它，然后你接受它。处理它之后，你才有办法放下它这样子，
嗯，
因为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你不看你的痛苦，
嗯，
你的痛苦就会自动消失，它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像那个蛋壳里面的沙子一样，不停的跟你的人生一直产生磨，嗯，那到底最后会不会变成珍珠呢？就是看你怎么样的去处理它跟面对它这样子。
嗯，是，其实老师刚刚讲到这一块哦，就是说我在读的时候，当然里面苦与乐都有并陈，然后在比较苦或者是也许读者的视角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或者啊好惨哦，可能你在读的时候有反应的时候，往后来说会觉得说哎呀反正好像也就这样虽然大家想说啊这是什么感想，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那些可能也许是别人的故事，我们也不晓得这乘客是谁嘛，哦，我们也不熟啊，或者是他发生的情况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但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些好像都很日常，很常出现，原来不只是我，别人也会这样，或者他可能还遇到了什么情况。那是我刚刚讲说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感触，哦。刚刚聊到说老师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嘛，大概这个开着这个小黄哦，这个出没的地带就是台湾的中部嘛，台中一带哦。在书里面确实很多的这个视角故事就是在台中。那其实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因为这个里面的顾客嘛，就是那个乘客，我没有一个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在想，哇，这些人哦，就是我们假定啦，就是台中一带的人哦，他们好像都有一些莫名的特性吧？什么不管是职业啊、身份啊，或者什么？因为像我们搭乘计程车就这样啊，反正就招手嘛，或人家这样688或什么 Uber 这样叫一下啊，就上车就到了。可是你看哦，计程车司机他是每一天都会载不同人，说不定，我不晓得啦，但我觉得说不定啦，会不会有哪一些人特别爱叫计程车，或者是在可能在台中这一带，这个常常搭计程车的，或者是老是遇到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性格或者是常见的那个背景，因为老师在的客人蛮多的，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观察跟趋势，就说啊原来哦这些人蛮常叫的哦感觉
其实那个如果是要讲乘客的特性的话，比较有关的是你开的车是传统的小黄计程车或者是多元计程车，
哦，嗯嗯，
那因为小黄计程车它可以到不同的排班点去排班，
嗯，
就譬如说车站
或什么医院吗，
车站医院饭店，
哦嗯，
或者是夜市这种地方，嗯，那你去每个不同的地点排班就会受到当那个地点的一个特性，
嗯，
就是会载到那个属于那个地点的一个会出现的那个乘客，
啊，
对对，
嗯，
譬如说那个你在饭店载的大部分都是商务客，住饭店的，
嗯，
那你如果是在那个夜市就是观光客比较多，然后饭，
嗯，
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因为坐火车或者是坐高铁产生的一个移动的一个
接驳，嗯，
那如果你是搭多元的话，因为多元是不能够排班的，
嗯，
多元是都是要靠那个
轿车嘛，
轿车对，
嗯，
那多元来搭车的乘客的素质通常就会比较范围就比较小一点，因为你在排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晓得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哦，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不会用那个手机来叫车，所以他们就是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路边叫，
对对，路边叫或者是 去那个排班点，就是有车就坐了这样子。
嗯、
那多元的话，就是数值班就会比较好一点。那相对的也会比较受限，就是以我写作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多元上来的计程车司乘客，他们的性质就会比较没有像那种排班点或者是路招上来的那么的不受限制这样子。
哦，
因为不受，之所以不受限制，就是他的故事会比较多，就是也比较有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样子。
嗯，是是是。
那再来就是除了这种地区的地域性的一个影响之外，再来就是平日假日的不同，
哦，
会影响到你上车的一个乘客的性质。像你在假日会接到大部分移工会坐车的话，假日比较多。
哦，因为他放假吗？
对，他们假日就会去一些特定的地方，像在台中的话，有一个地方叫做第一广场。
嗯，
就是所有的移工几乎假日不是第一广场就是去台中公园。
嗯，
这几个地方你就通常就是会再到后的那个移工他们就是要去这些地方这样子。
哦，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乘客的一个性格呢，我觉得像移工，我在开计程车之前，我对移工既遥远又陌生，然后又有一种畏惧感这样的。
哦，不熟悉。
对对对，我总是觉得是说，诶，这些外来的人哦，
要做什么？
对，会不会有威胁性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在开计程之后呢，大量的接触这些人，我自己对他们的一个亲身的一个感觉是，移工大部分都很和善。
嗯。
反倒是他们就是会担心，就是说被那个车司机给骗这样子。
哦，
比如说绕路啊，或者是，
哦，因为他们比较不熟悉嘛。
对对对，所以像移工他们在搭计程车的时候，他一定是上车前先问你多少钱。
哦，
你就大概看他
推估一下
要他要去的距离，然后就是大致上算一下这样子。
嗯，
像那个在我的书里面呢，我有写到一篇是那个移工他们要搭车从台中搭到彰化一个外地。
嗯，
那我算一算，就是我跟他讲，就是说，诶，那个车资大概是1000左右。
嗯，
那他就觉得说，诶，那个上次他搭那个计程车哦，另外一个司机怎么会算他1500这样子。
嗯，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每一个司机里面，他们其实有遇到移工就会想说，诶，那个反正移工比较不像台湾的乘客哦，你如果说他那个坐车上面有一些什么纠纷，他们就会找警察，或者是透过什么管道去为他自己的权益发声这样子。
嗯，
移工就比较在这一方面就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普遍的移工他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在上车的时候就会稍微跟你问一下，就是说
先沟通确认一下大概
多少钱这样子。嗯，是
其实确实因为角色不一样了，就会认识不一样的人。就像刚刚讲啊，那当然这个载客不载客也要看人家有没有叫车啊，或像刚刚讲的他有没有在路边拦车啊。那这些人不管如何，在这一趟他想要去地点的这一段路上哦，可能十来分钟或更长时间，就会坐在自己的车上哦。
欸，其实那个我载过的乘客有各式各样的人。
嗯，
那譬如说去饭店的，去医院的，去餐厅的。
嗯，
那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像有一个是他是就是因为父亲病危。
嗯，
他着急的赶去医院。那像这种事情，通常就是说一个身为计程车司机都会尽量的 帮忙乘客就是在可能的范围里面、
快一点抵达，
快一点抵达医院、不过就是在那个搭车的过程里面了解到就是说那个这位乘客呢，他是因为父亲病危了，他担心就是说那个父亲会不会在病危的时候签了什么样的遗嘱、就是
对他不利吗？
对，造成对他跟他太太以及小孩在遗嘱的那在遗产的分配上会吃亏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他的那个目的跟一般我们
想象的不一样，
想象的不一样。那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计程车司机其实你不需要去看就是说乘客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去请你做某些事情啊，譬如说开快一点，或者是走哪一条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我们的责任就是安全，然后快速的把乘客送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至于乘客的人生呢，他有他自己的个之所以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那个过程跟背景，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所能够再额外的去干预或者去介入的。因为其实那个每个人的人生哦，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那毕竟套一个电影的那个名字叫做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就其实我的能力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搭载他之外更多的去帮他的人生做什么。所以有时候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做人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当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面都把他自己在社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把他的角色扮演好之后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的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在社会里面你可能没有做到你在身为社会一份子所应该尽到的责任，而产生对人的那种影响，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你在你的那个工作上面，或是你在你的职业上面没有尽到那样的一个本分如果说你有尽到本分的话，基本上这个社会就会运作得很好。当然，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以去帮助别人。你的能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整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停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金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我是 Mi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个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满滋味。阳光洒我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哦。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读把庄子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回想起，就是大概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赶着去采访，曾经搭乘过的一次计程车的经验。因为像刚刚老师有特别讲到说，就是说载的乘客很多嘛，这个乘客的故事也一定会影响老师。那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司机嘛，我一定只能是乘客。我也曾经因为那个司机讲过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可能才二岁左右吧，现在已经31岁了。然后那个司机超奇怪，我必须得讲，他一定是一个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很奇怪的司机。他是我一上车之后，他就问我说，他就看我可能很年轻，有点学生的那种样子，他就问我说：“欸，小姐，你会不会耍心机呀？”我想说，我心里很害怕，然后想说，哇，这司机是怎样？怎么一上车，我刚跟他讲完说我要去哪里，他突然问我说会不会耍心机啊？结果他是讲了一个他妹妹的故事，就是反正在公司里面耍心机的故事。然后那一段话，他的那个疑问啊，你会不会耍心机啊，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当时在我心中缠绕很久。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下车前就有跟他讲说，我会不会哦，就是能力上的会不会，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会，但我不想那么做。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讲说，在职场当中不是大家会那种勾心斗角嘛，就我害你你害我之类的，也许他的人生有什么烦恼吧。但我这句话为什么我说我到31岁记得，我那时候还有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耍心机，但也不知道说30岁的我会不会耍心机，因为我不知道嘛，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你看哦，那时候那一个短暂的乘车经验，那个故事啊，就让我记超久的。我现在31岁，我还记得那时候大概20几岁的时候，那个司机问过我你这么奇怪的一个问题。老师，你在遇到这么多不同的乘客的时候，我想那个化学效果、化学反应应该是蛮多，就像刚刚讲的乘客的一些反应，会刚刚提到吗，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思考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你觉得这些乘客有让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一开始就是在开计程车之前呢，我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我作为一个风景摄影创作者，其实我很少接触人群啊，因为我的那个创作都是以那个无人的风景，尤其是我比较喜欢拍没有人的风景，所以我大概在我从我开始拍照以来的15年当中呢，我几乎是很少去接触到人群，那也变成说我那时候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会跟人产生太大的一个我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就是说有一点类似那个一个和尚在庙里面那种修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那在来开计程车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形态，一方面是对这样的一个没有 没有跟人群接触，跟社会隔绝的一个生活模式，也有一点厌倦了，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可以反过来的啊，就是可以跟人群有接触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之所以会来开计程车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程车司机他每天都可以跟人接触，就可以遇到
不同的人，
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这样子。那在那个王家卫的电影里面啊，王家卫《夜宗师》这部电影里面，他有讲到，就是那个讲到，就是有一句台词叫做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那其实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是见天地嘛，自然风景就是天地。开计程车的过程里面，我就回来看到不同的不同百态的众生。
嗯，
那个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所呈现的就是他们的人生里面的苦乐啊、忧虑啊、无奈，都让我看到那个身为人的种样貌。
嗯，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借由这么多不同乘客的故事，就是试图把它拼凑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拼图这样子。每个特定的故事，当然就是一片小的小块的一个拼图。那把整个拼凑起来之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众生。那当然就是说那个自己其实也是众生的一部分
而已，
就是从众生的那种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不管是可能是贪小便宜啊，或者是那种对未来的忧虑啊，或者是跟情侣伴侣的吵架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其实也可以透过别人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所以其实刚刚讲庄子在车上这本书啊，老师从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视角看到众生的认识了众生，然后重新去咀嚼人的认识跟了解。老师对于现在生活的那个节奏或感觉还满意吗？成为计程车司机之后的现在。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计程车司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行业。
对，
就是你完全可以，如果说你不考虑到赚钱的多寡的话，但是你要赚钱的话，你还是得勤快一点的，就是你不能够那个一个礼拜只出去开车一天，那这样子可能
油钱都不够吧？
对，你可能油钱或者是你的车子的那个保养啊，那些耗损可能都不够。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之外，你还是可以决定，就是说，你对于你的人生你希望是多大的程度就是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行业里面你去做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掌控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当然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我会来开计程车。计程车司机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旅程。不过就在禅宗里面有人就会问说，一个开悟的人他开悟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个禅宗就会跟他讲说，你开悟之后还是继续的穿衣吃饭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虽然是开计程车，也因为计程车的这个事情写了这一本书。不过在这个做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回到生活里面，我继续吃饭，继续赚钱，继续生活这样子。那未来也应该会再继续从事摄影创作的那一块，毕竟那个是我之前等于说我的人生我的理想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都不冲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想就是哇，这几个包括开计程车包括摄影创作，我都会持续的个持续进行这样子。
是跟大家分享介绍这一本哦，庄子在车上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在书里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篇章都不太多，但是真的会让你有一种你好像就在那个老师开的车上看到那个顾客的感觉，然后顾客的故事还有老师当时心里怎么去想的。那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来收看这本由郭定元老师所写的庄子在车上。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微微，谢谢大家。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哦，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都市、这个国家还有人。其实这些视角都很有意思，我们不见得是计程车司机的视角嘛。如果你是个上班族啊，你是个退休族啊，从你的眼中这个城市也有不同的风貌。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欢迎大家脸书 IG 可以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哦，按赞追踪起来，上面会有近期的一些节目资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呢，帮大家选了一首好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失恋学，由林宇中所演唱的歌曲。来听着好音乐，享受这个美好时刻。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
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哦，好热哦。诶，开冷气。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从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